弟兄姐妹平安，你们希望有平安吗？你们平安吗？刚刚听到 Roy 传道说啊，我们都是不是很疲惫啊？好，我自己也觉得很疲惫啊，在特别在这半年的时间，我觉得大家都不容易啊。今天的题目叫关乎万民的大喜信息啊。不知道大家觉得最近有没有什么好的消息呢？在你身边或者在你的家庭在社会里面，你觉得有没有好的消息呢？好，有啊，我听到有啊，很好啊。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大喜的信息，但是在分享之前啊，让大家看几个图片。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些很漂亮的一些产品啊，知道吗？这个是什么？知道吗？这个 calendar 啊，右边有一个提示了 ，advent calendar 啊，这个就叫什么呢？啊，是 advent 这个字了啊，其实意思就是降临啊，降临节，或者我们叫待降节。一般在教会的传统在圣诞节4个主日。就开始这个降临节应该不是这个降，应该是将来的降，就是将会降临的这个意思，就是在耶稣基督降临的前4个主日，我们就开始等待耶稣基督的降临所以在欧洲我一次去德国的时候，就看到很多的商店就卖这个日历它是从今年应该是从12月1号到22号，应该这4个主日我们叫降临节所以在这个时期无论你是不是基督徒我相信在崇拜里面大部分都是弟兄姐妹是吧在圣诞节里面，无论你是不是基督徒，你都会庆祝圣诞节嘛。在我信主之前，我也会很期待这个节日，因为终于可以放假了一年到最后了，我们希望放假，希望休息一下但是圣诞节不但是一个普通的日子，对基督徒来说我们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日。为什么呢？因为圣诞节里面我们有一个关乎万民的大喜信息要告诉所有的人今天的经文在路加福音2章8到14节当中天使要告诉在野地里的牧羊人有一个大喜的信息，这个是关乎万民的，是等于关乎我们每一个人的。现在我们就把时空转到2000年前的一个晚上，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谢谢你让我们在12月份的时候去纪念耶稣基督，去纪念你为我们所成就的。你要告诉我们一个大喜的信息，这个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关乎所有人的，也关乎我们每一个人的。求你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愿意去接收这个大喜的信息，也愿意所有人都能够知道有这个好消息。求你带领我们祷告奉主名求，阿们。让我们先一同来念路加福音2章8到14节我们一同来念，请。在伯利恒至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抱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 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好，谢谢大家。这段经文一开始啊，把将我们带到一个地方，什么地方？就是在一个野地里，就是一个郊外的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呢，应该就是没、很黑暗的，就不像城市一样。那个地方是牧羊人，有一群牧羊人在晚上看守羊群。当时应该是非常的黑，但是 我也相信，因为是很黑的，所以呢，应该有机会看到满天的星星，是吧？如果在香港，应该就看不到了啊，因为香港啊或者很多大城市里面有光害嘛，是吧？太光了，所以我们看不到天上的星星啊。所以我相信，在野地里啊，牧羊人当时是很黑，但是却看到满天的星星，当时也应该是很宁静的。啊，没有什么车啊，也没有电视的声音啊，所有都没有。当时牧羊人在看守一群羊群啊，免得晚上野兽来的话呢，就吃掉这个羊了。所以他们在晚上看守羊群。但是你想想，突然之间天上有很强的荣光，这个是天上来的这个光的时候，如果是你的话，你有什么反应啊？惊讶是吗？明明是晚上，在半夜的时候，应该很黑的时候，突然有很强的光照着他们，所以圣经里面说啊，他们很惧怕，牧羊人很惧怕。但是这个时候啊，天使就告诉他们一个大喜的信息啊。但是我想讲的时候，其实在圣经里面也讲到其他地方有主的荣光照着一些人的啊，他们的反应是很害怕的啊。大家如果记得，摩西啊，在见了上帝以后，他的脸上有光了嘛？那些百姓看到什么反应？他们很惧怕。我想他们是不是退后了几步了？啊，很害怕，因为他太光了啊。另外一个地方就是，在新约里面，保罗啊，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的时候，突然有很强的光。跟他说，保罗，保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你为什么这样对我？他扑倒在地，我相信他当时也是很害怕。所以当一些人突然有一些光，大光，主的荣光去照着他们的时候，害怕是惧怕是很平常的反应。如果你突然有荣光照着你的话，我相信你也会很害怕啊。但是这个时候天使告诉他们一个信息，他说，第一句说，你不要惧怕。这个信息是一个大喜的信息。其实在原文里面，大喜的信息，这个大喜就是喜乐的意思。所以这个消息，虽然你是当时的反应，虽然你的心情是很惧怕啊，但是天使告诉牧羊人，这个是很喜乐的消息来的，这个消息很重要，我告诉你们，这个是关乎所有人的，关乎万民的一个消息。这个是什么消息呢？这个消息就是主基督要降生。大家看一看这个经文啊，我已经就是用这个橙色的啊，十一节啊，主基督现在要降生在大卫的城里啊。其实大卫的城里就是伯利恒啊，因为大卫的这个本城就是在伯利恒嘛。所以主基督降生，主基督是谁呢？首先看第十一节，他是救主啊，他是拯救他们的。主基督，基督的这个意思啊，其实在新约里面我们用希腊文嘛啊，新约里面叫基督啊，但是如果在旧约里面啊，可以说是受膏者或者弥赛亚啊，意思就是他们一直期待的那一位拯救他们的那位君王啊。所以他们一讲基督的话，他们就知道啊，那一位要拯救他们民族的这位君王要出生了。 而且就剩在伯利恒他们的牧羊人在的这个城市里面。但是神的儿子竟然生在哪里啊？生在一个马槽里，啊，大家觉得是不是很这个很特别？至高神的儿子，是很荣耀的那位君王，竟然出生在一个马槽里，啊，其实我没去过马槽，但如果大家有机会去的话，大家觉得 会是一个什么地方啊？马槽是一个，其实应该是很臭的一个地方，味道很浓的一个地方，啊，我们唱诗歌的时候觉得啊，在马槽里生一个婴孩是很美好的，但实际上你去过的话就觉得哇，那个味道是很难受的，是很肮脏的一个地方。至高的神的儿子竟然出生在一个那么肮脏，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味道的一个地方，啊，是因为当时没有旅馆，没有地方，所以他一个婴孩那么高的地位的一个人，啊，至高神的儿子竟然在那个那么肮脏的地方。而且第二就是天使要告诉这个大喜的信息告诉什么人呢？你觉得牧羊人在当时的地位是什么呢？很高还是很低，啊，或者说牧羊人至少不是在社会里面是很高的位置的，所以天使竟然把一个那么重要那么大喜的信息告诉一些平凡的牧羊人。这个大喜的信息，我想大家读出这个上面的那句经文嘛，啊，就是天使赞美神的时候讲的两句话，我想大家读出来。在至高之处，好，一起来，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我特别的将这个就是平安这个括号和平，啊，其实这个字啊一般的中文的圣经翻译作平安，啊，可能我们中国人就会想到啊，出入平安啊，祝福你平安啊。平安就是一种什么状态呢？就是一种内心很平静啊，很平稳啊，或者遇到困难的时候，你以一种安宁的态度去面对这种状态。但是实际上，在原文里面，这个平安也可以翻译作更好的翻译是和平，啊，至少我看过大概有三种的可以翻译。啊，第一种就是平安啊，刚才已经解释过了，啊，第二种就是和平，和平就是人与人或者国与国之间的这种和平共处，啊，没有冲突啊，没有斗争啊，就是和平。第三就是红色的这个字，就是和睦，和睦就是人与人之间的那种和谐的关系。但是我想讲的最后一种更重要的和平是什么呢？和平就是神的救赎工作所带来的复合。这种和平不是人与人之间的，这个是人与上帝之间的这种和好。所以这里讲的大好的欣喜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他降世为人，成为一个婴孩，以致我们跟上帝可以有一种和平的关系，与人可以有和平的关系，也让我们在困难里面能够有这种平安的这个心情来面对。这里呢，我想列出四种福音的这种对比，啊，第一，刚才讲了至高神的儿子那么尊贵的成为一个卑微的婴孩；第二，关乎万民的福音竟然是给平凡的牧羊人去传扬；第三，和平的信息让天上的军队发出。大家有没有想过，一队军队过来是发出和平的信息，哈，军队是打仗的嘛，哈，应该就是有斗争的嘛， 要去攻打别人嘛，但是他们来不是宣扬战争的， 他们天上的军队是宣扬和平的信息。最后，和平之君耶稣降生在一个不和平的世界。 在1914年啊，当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啊，不知道有没有大家有没有看过这套电影啊？可能在香港没有太过公开的去上映这个电影啊。这个电影叫《圣诞快乐》啊，它当时是一个什么年代呢？1914年是一个严冬啊，当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啊，两边是什么军队呢？德国还有法国跟苏格兰就联军两边去打仗，当时是应该大概是圣诞节前后的时间啊，他们打仗到一个时间，当天是圣诞节的前一天，就是平安夜，因为大家知道他们都是有一个基督教的背景嘛，所以他们信仰我不讲了，但是他们至少有一个传统，就是他们会庆祝圣诞节啊，所以在平安夜的晚上啊，德国那边的军队在晚上就开始庆祝圣诞节，突然有一个应该是男高音吧，就走出来就唱平安夜这首歌，他的声量是很洪亮的啊，跟刚才 Jack 他们带领敬拜队一样的，他们哇声量很厉害的，所以他们一唱的话，对方的军队都听到平安夜，突然之间对面是苏格兰嘛，他们就弹起他的乐器就帮他伴奏啊，他一边是唱平安夜，对方就弹这个音乐来伴奏，那个晚上他们休战了，他们没有打战，他们就一起去庆祝这个圣诞节啊，但是其实双方的军队是在打仗的状态的嘛啊，所以其实他们双方很有危险的，为什么呢？你跟敌方一起去不打仗，而且一起去庆祝圣诞节，他们肯定会受到很严重的审判的啊，但是我想讲什么呢？这个是不单是一个电影来的，它是真实发生的一个故事来的。当天晚上还有第二天，他们和平共处了，他们没有打仗，因为圣诞节的缘故，甚至他们一起有一个崇拜啊。但是第二天啊，就是他们各自的远方的这个高层啊，就后来。反正他们最后就被派到另外一个地方，但是我想讲什么呢？其实和平，渴慕和平，是我们每一个心里面的这种渴望来的。就算两方在打仗，其实心灵里面你都有一种渴慕和平的这种心在里面。在2019年的香港。我觉得今年是一个不一样的圣诞节。自6月份以来，我觉得大家都经历过很不平安或者很不平常的这个半年的时间。社会经历很严重的对立，不和平。你的心会不会不平安呢？你的心会不会看到新闻以后，甚至你在街头上面走的时候，会不会感到不和平呢？至少我在香港出生到现在，我都从来没经历过那么大的那种惧怕、不和平的那种感觉。但是你感到惧怕吗？你觉得你害怕什么呢？那一刻你会惧怕吗？牧羊人看到主的荣光也会惧怕的，因为他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有那么光。我们的惧怕是不是因为我们不能掌握呢？我们看到 社会上面有很多很多我们未知的情况，每天上班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啊，星期天下午我们崇拜完了会不会有什么状况，有很多很多不稳定的因素让我们觉得很惧怕。你渴望和平吗？耶稣基督在大概2000年前降生在这个世界，所以当时牧羊人就要传扬这个大好的信息，这个是天使告诉他们的一个大喜的信息。他是耶稣是和平之君，但是很特别的就是他降生在一个不和平的年代。为什么呢？ 耶稣基督出生的那个年代是第一个圣诞节，是吗？那个时代不是一个和平的年代。因着耶稣基督出生，当时的王希律王知道做了什么？他担心他是犹太人的王，就是耶稣是犹太的王，当时就下令把所有两岁以下的婴孩全部都杀掉。所以当时不是一个和平的年代，耶稣不是出生一个很美好的年代，出生在一个很多冲突、很多不信任、很多不平安的年代。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希律王不愿意接受上帝赐给他们的这个和平之君耶稣，所以他用自己的方法要除掉耶稣。我们都渴望和平，在人看来好像现在看不到出路，和平是我们的渴望，但是事实上不和平才是常数，是平常。因此神才差派耶稣基督到这个世界，让这个不和平的世界有和平的可能。那份平安不是外在的环境，不是说外在很平安所以我心里面很平安，不是的。耶稣说他赐给我们的平安是发自内心的那种平安，就算外面很混乱，你仍然知道上帝在带领你前路的时候，那份平安才会出来。但是当我们听到这个大好的信息，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降生，为我们出生在这个不和平的年代，为我们带来和平，那我们有什么回应呢？我们看一看，先看一看牧羊人有什么回应。我们一同来念路加福音2:15-19，请。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牧羊的人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他们急忙去了，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既然看见，就把天使论这孩子的话传开了。凡听见的，就诧异牧羊之人对他们所说的话。玛利亚却把这一切事存在心里。报信的天使离开后，牧羊人什么反应啊？他们有什么回应啊？他们就立刻去传扬。好，这里在这个中文版本里面呢，你看不出来，就是说牧羊人就往伯利恒去，要看看天使所报的所成的事啊。这里有两个重点，第一就是这个就这个字啊，其实英文就现在 now， 他报完了，他听到这个消息就立刻就往伯利恒去，要看看什么事情啊？要看看已经所成就的事啊。所以第一就是他立刻就去，第二这个事情不是他们就是以为或者怀疑，不是，这个事情在他心里面已经说已经成就了，他们已经相信了天使所报的已经成就了。所以他们去伯利恒要找这个玛利亚还有约瑟，就是耶稣基督的父母，在地上的父母，他们想去看天使说已经成就的事。所以他们的反应是立刻的，他们没有延迟的，而且他们在听到以后立刻就已经相信这个是上帝已经成就的事情。但是听到福音啊，我们在经文里面看到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反应。第一，有些人听到这个牧羊人传扬这个福音的时候，第一种反应是什么？感到诧异，觉得惊奇啊，甚至觉得这个信息是不是太难了啊，你讲什么了，是不是真的啊？第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 他说听到这个消息以后藏在心里反复的思量。当然玛利亚知道了，因为玛利亚收到天使的信息，知道他生出来的就是耶稣，当然他是知道的。但是当他知道牧羊人听到天使的信息的时候，他把上帝所成就的事藏在心里面反复的思考上帝所成就的事情。第三种刚刚已经讲了，牧羊人亲自去证实并传扬天使的信息。当我们有时候听到福音，听到一个很好的消息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呢？听完就算了啊，很好很好，我们就走开了，是不是这样？或者听完以后啊，我不明白，那就算了。还是听完以后我们还会思想这个事情，究竟这个消息对我们来说，对我来说有什么影响呢？对我有什么重要性呢？第三，或者我们好像牧羊人一样，亲自去证实、验证这个消息的正确性，而且更重要的是，愿意传扬天使这个消息，这个大喜的信息。你以前听过耶稣基督的福音吗？或者今天不是你第一次听，你以前听过吗？如果你是听过这个福音，你有没有亲身经历过这个好消息，福音的大能吗？这个圣诞节啊，我们教会的邀请了一般很可爱的小孩子啊，从非洲来的啊，叫瓦托托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报名去参加这个聚会啊？让我去讲一讲瓦托托是什么。瓦托托的创办人啊，他当时呢就去了乌干达，非洲的乌干达，本身他想成立一个教会，但是呢，因为乌干达当时啊就经历很多战火啊。有很多孩子呢就是被逼就被抓住了，然后呢被那些军队啊训练成一些就是童兵啊，就是儿童的这个兵啊。所以那个创办人呢就决心要创办瓦托托这个关心儿童的一个事工。他为什么会创立这个事工呢？他想起圣经里面一段经文啊，让我读出来。雅各书一章二十七节，他说：“那清洁无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所以他想到这个经文，就是上帝要他去成立一个机构也好，去关心一些孤儿寡妇。真正当时非洲呢有很多的儿童饱受这个战火这个痛苦，所以呢他就成立了瓦托托。让我读出当中瓦托托的一位小孩他当时七岁的一个经历，让我在这里读出来。当时在乌干达北部内战的期间，他被叛军拐走了。当时他看到很多的邻居朋友同样被抓了，他在这个丛林待了一年。那时有一个非常悲惨的经历，他们将会被训练成为士兵，生活非常的艰苦。他亲眼看见他认识的人被杀害，或者踩中地雷而死。他处于绝望，觉得他自己随时都会死。但是一年之后他成功逃脱了，最终获救，最终被人带到瓦托托当中。瓦托托的那个地方是一个很有爱的，他被带到一个很有爱的家庭里面成长。他在瓦托托当中认识了上帝，生活改变，他自己的生命也有很大的改变，生活的目标也变得有就是他也很目标的去生活。后来呢他参加了瓦托托这个儿童合唱团，那个合唱团的名字叫什么呢？ 不再有童兵，就是儿童的士兵，不再有童兵的巡回演出。一开始的时候呢，他不愿意分享自己的故事，但后来当他不断地分享自己的故事的时候，他便觉得释放。为什么呢？因为他看到他在巡回演唱而且分享自己的经历的时候，有很多人的生命也在改变。当他看到别人的生命改变的时候，他自己也同时给上帝医治了。弟兄姐妹，你认识了主耶稣没有啊？你信了主多长时间？你有没有跟别人去分享你在上帝里面生命的改变呢？有没有跟别人去分享你自己的经历了？我相信这些经历能够改变别人，因为上帝透过你的见证去让别人知道这个大好的信息。所以我们不一定能够做上帝，就是传扬这个信息一些很复杂的道理，但是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做福音的见证人。我们不一定能够讲很完整很复杂的神学，耶稣基督 是人神，这些神学道理不一定我们每个人能讲得出来，但是我相信当你的生命被上帝改变的时候，你自己的经历就能够成为这个大好信息的见证人。你身边有同事吗？你的家人呢？信主了没有？还有你的子孙啊、孙子啊，他们在这个圣诞节里面会参加很多很多不同学校的这个聚会，你有没有跟他说圣诞节就是纪念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这个大好的消息？当牧羊人亲身经历过福音的实在的时候，他们不但愿意传扬这个大好的信息，更加把荣耀归于神。我们在第三段啊，我们读第二节，二十节到二十一节，我们一同来念。牧羊人回去了，因所听见的所谈，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就归荣耀于神，赞美他。满了八天，就给孩子行割礼，与他起名叫耶稣，这就是没有成胎以前天使所起的名。因所听见所看见的一切事，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这个所听见所看见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亲身经历福音。一开始的时候是天使跟他们讲，哦，有大喜的信息，所以他们就立刻就往伯利恒去亲身去看。但是他们看到了听到了，就等于我们听过福音，听了可能我们就接受了，但是我们有没有经历过这个福音的实在呢？有没有亲眼看见亲耳听见神的大能的时候？当你这样经历的时候，圣经里面讲这些牧羊人归荣耀给神，赞美神。牧羊人亲自的去验证这个福音的实在。归荣耀给神还有赞美神是什么意思？归荣耀与神代表我们敬拜那一位上帝，我们愿意俯伏在他的大能以下，这是一种降服，就代表我们不再依靠自己了。我们敬拜上帝代表我们认同，我们确认上帝是我们的主，他有他的主权，我们愿意俯伏在他以下。赞美神，当我们经历过上帝的美好的时候，你会不能不赞美上帝吗？今天在刚好在崇拜之前我们有一个祷告会，我真的不能不赞美神。为什么呢？因为有两位弟兄姐妹的亲人我听到他在这一个星期里面先后的信了主我听了以后，我心底里面 不能不赞美神，不能不歌颂神。我本身我自己是一个很理性的人，很少哭的，在信主以前。但是信主以后，我经历过上帝的真实的时候，我很多时候唱诗歌会哭会流泪，不是很难过，而是当我想起上帝在我生命里面的工作的时候，我不能不赞美神。基督徒为什么每一个星期来到这里崇拜？你们为什么每个星期来这里崇拜？只是没事情干吗？只是看一看老朋友吗？只是说来唱唱诗歌，听一听道理吗？我相信不是。我相信你们愿意每个星期来到这里崇拜，是因为上帝在你生命里面曾经有很多的工作，你有生命有很多的改变，甚至你今天愿意付出自己的时间，你的才干，愿意去服侍神。为什么？因为你知道上帝是真实的，你知道2000多年前耶稣基督降世为人，这个是一个事实，而且这个不单是一个历史，而是今天耶稣还在你生命里面去工作，以致你今天愿意来到这里一起去敬拜神，愿意服侍神。在崇拜里面，不是说讲道是最重要，整个崇拜里面我们聚集在一起，我们透过诗歌将我们的敬拜带给神，讲道当中我们听上帝的信息，最后我们有回应，回应诗歌也好，或者有其他的回应。最后一个环节很重要，最后一个环节就是上帝差遣我们去到我们自己的地方，继续的为他传扬这个大喜的信息。所以崇拜完以后，不是说我们的敬拜，我们的基督的生命就完结了，不是。敬拜以后我们必须要做什么呢？我们要出去继续的在你工作上，在你的生活上，在你学校里面，在你家庭里面传扬这个大喜的信息。弟兄姐妹，圣诞节是一个普世欢腾的日子，是吗？就是在世俗的，在电视里面，在新闻里面也会讲普世欢腾。什么是普世欢腾呢？就是因为耶稣基督降世为人这个消息是关乎万民的，这个消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消息，不能再好的一个大喜的信息。只有耶稣是圣诞节的主角。2019年12月，对香港来说是一个不一样的圣诞节。社会的运动持续了半年，我们都很期待香港有出路，是吗？所有爱香港的人，我觉得你很希望恢复和平吗？是吗？今年好像大家都没有心情过圣诞节了，包括我到现在，可能到我预备信息之前，我都觉得啊，圣诞节了，那么快就到了，你根本没有想起圣诞节来临了。但是当我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突然的发现，虽然我心情上好像没有预备好过圣诞节，因为过往的圣诞节都是很开心，是吗？但是现在那个对比好像太大。不过2000年前耶稣基督降生的年代，当时也是一个不和平的年代，和平之君耶稣基督降生在一个不和平的世界，为我们不可能的和平带来可能。所以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为我们做了什么呢？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背负了我们的所有的罪。我们为什么不能和平呢？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罪，我们看自己比别人都大，我们看自己太大了。但是上帝赐下他的儿子耶稣，他亲自的为我们的罪担当了。所以今天如果 我们愿意接受这个大喜的信息的时候，我们的社会、我们自己、我们的家庭才有机会和平。今天或许有人问，社会这样的动荡，我们还庆祝圣诞节吗？我们身处不和平的年代，我们还庆祝圣诞节吗？我会说，在不和平的日子，我们更加需要福音。在风平浪静的时候，你可能不觉得福音，你没有留意到福音的这个宝贵。但是当你在不和平的日子，当你在惧怕的当中的时候，唯有耶稣给我们真正的平安，唯有耶稣给我们真正能够和平。我们现在一起低头，有一段安静的时间。我邀请大家在座位上，可以有一些安静的时间。今天你听到一个大喜的信息，是关乎我们每一个人，是关乎所有人的一个很重要的消息，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这个不单是一个历史的事件，到今天这个大喜的消息仍然对我们有效。耶稣降世为人，为要拯救我们脱离罪恶。我想在这里做一个邀请，如果你从来没有听过福音，或者你在福音的门外看了很久，你来了教会一段时间，你看了很久，但是今天神要对你呼召，你愿意接受主耶稣，他要拯救你，你愿意接受主耶稣成为你的救主吗？如果有这样的朋友的话，我邀请你在座位上面举手，我会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从来没接受过耶稣，但是主耶稣今天邀请你，你愿意接受主耶稣成为你的救主吗？第二，我想发出一个邀请，如果你已经 是基督徒，你信了主一段时间，或者你听过福音很多次，你也经历过福音的大能，你愿意在这个圣诞节里面传扬主耶稣这个大喜的信息吗？如果你愿意的话，我邀请你举手，我为你祷告。感谢主，感谢主，我看到很多弟兄姐妹愿意，感谢主。第三个邀请，我想邀请，对，现在是外面的社会很不稳定，很多很多的冲突，但是主啊，我们看到很多人需要耶稣，很多人需要耶稣，不要再等，不要再等。我邀请，如果你愿意立志侍奉主，你愿意装备自己侍奉主，传扬这个福音，让更多的人能够听到这个大喜的信息，就是福音的话，我邀请你举手，我为你祷告。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主啊，我为刚才有举手的弟兄姐妹来祷告。主啊，他们是 愿意传扬出你的福音的你的儿女。主啊，求你亲自的加他们的信心，给他们有合适的装备，以致他们出去去传扬你的福音的时候大有能力。愿更多的人在不平安的日子里面能够认识主耶稣。主啊，虽然我们觉得现在庆祝圣诞节好像对比太大，但是主啊，让我们从你的眼光去看事物，因为在这个日子里面我相信更多的人需要福音，更多的人需要平安，更多的人希望与你的关系和好，以致能够面对现在很困难的时代。主啊，求你加力量给刚才有举手的弟兄姐妹，愿意他们在侍奉的路里面能够有你亲自的带领和祝福。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祷告乃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